兄姐妹平安。现在是10:20，我们是12:00要结束，对不对？
对。
那还有小组讨论，对不对？所以我到11:00，对不对？对哈，一方对哈。好，我们今天要来看圣经啊。
11:10，
那你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9章。马太福音19章，我们今天要看整章的圣经啊。这一章圣经对我影响很深远。严格的说，这一章圣经应该不是结束在19章的30节，应该是结束在20章的16节。为什么呢？因为19章的第1节讲到耶稣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约旦河外就是在约旦河东，还没有过河。结果你看到第19章结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20章的第1节，因为天国。所以第20章第1节的比喻一直讲到16节，应该是用来解释第19章的30节，对吗？因为20章的16节又重复了一遍，那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我再述说一遍，20章的1节到16节应该是接续19章没有讲完的事，对吗？然后到了20章的17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换句话说，从20章的17节，整个叙事的场景从约旦河东往约旦河西走了，对吗？你看第20章的29节，这个时候耶稣和门徒出哪里？耶利哥。出耶利哥是已经先进去了，是不是？耶利哥是在约旦河西的第一个大城。换句话说，我们读圣经啊，就好像做人一样，要有一个清晰的段落啊，就讲话也要有一个段落，做事要有一个段落，中文讲要有头有尾。所以如果我们要把19章读得稍微清晰一点，就是找时间读20章到16节。那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主要在19章。19章可以分几个段落啊，第一个段落是第3节到12节，他在啊讨论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离婚，对不对？因为第3节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离婚嘛，原文就是离婚啊，就是两造分开的意思。那么离婚这个主题是男跟女，夫跟妻，对吗？第13节到第15节讲到小孩子，对吗？讲到小孩子被人带来见耶稣，希望耶稣为他们安守祷告。第3个段落16节到27节，这里有一个主角叫做一个少年人。第22节，他的产业很多，他来找耶稣。第16节， 他想要得永生。换言之，第三个段落处理的是产业，产业的多少在相当的程度上会影响一个人跟神跟人跟自己的关系。比方说23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假设财主的意思是钱很多，那你猜猜看，这个世界的发展，台湾的发展，进天国的人是多还少？你常不常记得我们台湾不管哪一个总统上任，他都有一句话叫拼经济，有没有？你知道拼经济最后就是希望每一个人的财富越来越多。那你告诉我，天国的人会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所以啊，如果有一天在座你们哪一位做了总统，或者是做了总统的夫人，请你不要用这三个字啊。你仔细的想，耶稣很少讲一件难的事情。你们常常说对耶稣来讲没有难的事情，但是他的意思不是说他难了，是你难。年轻人现在都觉得没有机会，没有办法增加自己的财富，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个听起来是一个悲剧啊。但是如果你把圣经读懂了啊，这是一条 highway， 它可以帮助你更容易进到上帝的面前。好，这三个段落讨论的三个主题衍生出另外一个主题，在第一段第五节讨论到离婚，耶稣把这个主题引入到因此人要什么离开父母。所以讨论婚姻的问题，你不可能离开父母来讨论，意思是说你要把婚姻这件事看得清楚，你不可能排除双方的父母会把这事情看得清楚啊。所以他这里直接讨论的是婚姻、亲子、财产，间接讨论的是父母。所以到了这一章圣经最后要结束的时候，29节，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用现在经济的术语叫做牺牲现在换取什么将来，对吧？对吧？但这句话我觉得没有这么简单啊，因为你要牺牲的不是财富，不是你自己的时间、智慧、精力，你要准备牺牲的是让你成为你现在这样子一个人最关键的一些人和事，对吧？你告诉我，父母对你影响大不大？孩子影响你大不大？妻子影响你大不大？在这里讲到房屋和田地影响你大不大？弟兄姐妹，就是你的手足影响你大不大？其实我们华人的社会，我们就是在这一群人和这一些事情里面长大的，相当程度上我们是被这些人和事决定了我们今天是什么样子。等我们长大了，我们变成另外一个决定别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对吗？我听过一个父亲跟他的孩子说， 你就照我的意思去读我要你读的，要多少钱我都支持你。那孩子说我没有兴趣，爸爸说你知道什么叫兴趣？那孩子就说那我还是想要读我真正喜欢的呢。那你自己想办法。你知道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是父母加上财产升到了这个孩子的未来，对吗？是不是？换句话说，父母对自己、对孩子、对妻子、对产业，他有一个优先顺序。为什么圣经要讨论这几个主题呢？我刚刚提到29节，其实他做结论的目的方式就是要回过头来解释前面这三段经文。因为第一段从第3节到12节婚姻跟父母，其实在29节凡为我的名撇下什么父亲母亲有骨卷天什么妻子，其实圣经不会无缘无故的。好，29节，我信主10年，我都不大敢读这一节经文，对不对？你告诉我，你试试看，硬碰硬，字面解释，意思就是说，有一个教会的传道人，他跟我讲，啊，这节圣经不可能是这个意思，难道他不要我有自己的家吗？你会不会想这个很简单的问题？所以这个传道人他就决定在牧会的时候以家为最优先。请问你他有没有错？我告诉你啊，信耶稣这件事情啊是一个人生最根本的事情，因为如果你清楚了，他会翻转你所有的事，但是他并不是要破坏你所有的事。我再讲一遍，他要翻转你所有的事，但是他不要破坏你所有的事。而且照29节，他要百倍的什么赐福给他已经给你的所有的事。但是你不翻转，你就走不到这一条路上来。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了主，我们在教会，我们都要面对这些事情啊。比方说没有进入婚姻的，他一天到晚就想要想办法进入婚姻，对不对？那很多进去的就要选择要不要有孩子，对不对？没有孩子，有没有孩子的好跟不好，有孩子有孩子的麻烦跟安慰啊。所以什么事情啊，但是孩子他是一个产业也好，是一个祝福也好，他是一个累赘也好，但是你总是要面对他。但你怎么面对他？我认识的父母啊，年轻的时候结了婚有了孩子，很自然的事情。你没有孩子，你的上一代没有事见到你就会鼓励你催促你，怎么还没有消息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我跟琪姐结婚，你知道我的长老跟长老娘很关心我们，每次我们到主日信友堂聚会的时候碰到他们，他们常常都站在门口，他就那个师母就把琪姐拖过去就摸一摸她肚子。你有没有压力？有没有？我告诉你，压力的来源是多层面的。好，第三个就是产业，对吗？你注意这个少年人，他似乎没有前面两个问题，因为耶稣说你要遵守诫命，诫命里面如果是讨论父母的，叫做什么？19节，当孝敬父母。如果是讨论婚姻的，第18节，不可什么奸淫，对吧？ 换句话说，前面两段别人有问题或者别人有难处的地方，对这个少年人他似乎没有这方面的难处。每一个人的难处不一样，可是他有什么难处？他有钱的难处。你告诉我，钱麻烦还是爸爸妈妈比较麻烦？你自己讲啊。哎，长老就告诉你一个有智慧的答案，因人而异，是不是？谢谢主啊。可是这三个主要的议题，你告诉我，对我们人来讲是不是很关键？所以耶稣不会随便讲话啊。可是很多人告诉我，他说，长老，我真的没有这些事情啊。那我就跟你讲第四种。第四种是躲在一节经文里面，二十六节，耶稣看着门徒说，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二十七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彼得应该是属于三个他都放下了，随你了，但事情还没有完，他里面有一个算盘。哎，我都不要了，我都听你的，就这样啊，就这样来信由他，就这样子爱人呐、啊，哎，总要有一点什么实质的回报。你有没有想过，信耶稣总要拿一些东西回来？都没有，你就现在出去。人的心确实是这样，只是你没有讲得很明显，你要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我们也许要的不是这些看得到的东西，但是有的看不到的东西，难道就不是你真正的难处吗？我认识一些传道人，爱慕神的道，感谢上帝，用他很多的时间智慧来寻求渴慕神的道。可是如果他周遭有谁要他暂时先放下这件事情去做别的事，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难处。我要告诉你，爱慕神话语的人，他最享受的就是一个人在圣经里面转来转去，他转的最有成就的时候，你把他拖出来，我告诉你，他心里面是对你很不爽的。难道这个不是我们的难处吗？好，但是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十九章一开始第二节，他来到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从他，怎么样？跟从他。然后你再看那个少年人，那个少年人他说，你要我遵守诫命，我都遵守了。二十节，我还缺什么呢？换句话说，遵守诫命本身并没有办法让他寻找永生的生命得到满足。我提醒你啊，他是已经把诫命守全了，但是他不满足啊。我们的问题跟他不一样啊，我们是根本还没守全呢、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还蛮满足的哦。下面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就变卖所有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什么？跟从我。二十七节，彼得自己说自己，我已经撇下所有的什么？ 跟从你。二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所以其实从十九章一开始，有许多人跟着耶稣。你告诉我，跟着耶稣，跟从耶稣，跟随耶稣，这个在圣经和合本的翻译其实都是同一个字，跟。请问你，你要跟一个人，你是在他的前面还是后面？后面。所以你才会出现三十节，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你知道什么叫在前？如果我跟着钱，这个钱财宝，那么财宝在前面，我在财宝的后面。那个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那如果把财宝的位置放在我的后面，那么就是财宝跟随谁？跟随我。所以是一个优先顺序的翻转，对吗？很多人说这个人不属灵，因为他蛮爱钱的，很计较。但我要告诉你，因人而异啊。有的人不计较钱，但是很计较孩子，会不会？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那时有小孩子被带来见耶稣，这是希腊文的原文啊。谁带来他没有讲啊，只是说小孩子被带来，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他们应该是指的小孩子，对吗？那请问你，谁会把他带来？父母，对吧？下面门徒就责备那些人，那些人是他们，他们，他们是谁？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父母，一个是谁？一个是谁？小孩子。你知道门徒啊，常常是耶稣的那个叫什么？秘书。就是谁可以来见，谁什么时候来见他，因为人太多，需要安排，他不是排斥你啊。那么你告诉我，孩子跟大人来到神面前，哪一个优先？哎，怎么不讲话？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父母对待孩子，我们很喜欢孩子，我们很希望孩子能够亲近主，但是我是亲眼见过，我们不一定指你们啊。我在台北堂那么多年，要考试的时候，团契不要去，哎，主日你就在家好好读书。你告诉我这个想法有没有错？你如果问他为什么不让他来，他功课不够好，我觉得要好好读书，这是对的。可是，你猜猜看，孩子喜欢来还是不喜欢来？因人而异。说对了，父母有的喜欢孩子来，但父母有的不那么喜欢孩子常常来。你是哪一种？那父母自己呢，喜欢来，有的不一定喜欢孩子跟着他常常来。倒过来，有的父母不大嘛来，但是希望孩子常常来。也有父母是自己不来，孩子也就不要来了。但是这里的孩子很幸运，被带来了，然后门徒就责备他们。我觉得这个他们中文的翻译比较倾向的是带他来的人，对吧？那么请问你，门徒在想什么呢？可见的门徒对孩子和大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特别是在上帝面前可以领受的祝福，他是有优先顺序的，对不对？ 你告诉我，孩子当他还没有成人，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之前，谁来决定？父母。请问你那个时候父母的决定对孩子的影响大不大？多大？慢慢想哦。人为我的名撇下自己的儿女，好，怎么撇？我要表达的是，如果你问我了，新友堂我自己的长老，他有三个孩子，他的孩子现在都做祖父母了，可是他的孩子三个小时候是跟着我长大，就长老把他的孩子交给我，我负责把这个三个孩子，我干什么他们干什么。这三个孩子其中啊，你知道总是会生病或者会考试，他三个孩子的成绩都不够好。更有意思的是，其中他们几乎都是在美国出生，很小的时候都在美国念书。他的老大结果后来回到台湾读仁爱国中，他成绩啊就是不好，他给我看他的成绩单几乎都是红字，最稀奇的是他的英文也是红字。我说你怎么回事？别的我都可以理解啊。那个时候是国中，哎，他意思说他小学读完从美国回到台北，我说怎么回事？他说老师说我的文法有问题。我说你文法哪里有问题？他说这就是我的问题。他说我在美国都是这样写这样讲这样听的，可是到这里来都有问题，因为跟我们的文法书写的不一样。哎，有意思啊，那该当的还是什么照当。你告诉我你心里会不会很挫折？你是父母，这个时候要加强哪一科？是英文还是中文？你不要那么快回答，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好了，他们来台湾就要照台湾的节奏，首先要考试。台湾那个时候，那个是二三十年前，那就是考啊考啊。每一次考试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啊，团契是星期六，主日是星期天。团契也好，主日也好，长老长老娘都会带着三个孩子参加所有教会正常的聚会。弟兄姐妹，在座你做父母的啊，在台湾做父母，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什么不容易，因为他三个孩子连英文都当掉了。那你告诉我他在想什么？哎呀，我就觉得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无缘弗届，可是看你用哪一种方式影响他无缘弗届。我认识很多温州的商人，那生意做得很大，温州的商人有钱，其实他们很多也有信仰。我觉得温州的商人他们的下一代都有一个特征，他脑子什么事情你跟他讲，他很自然就会想，这个赚跟赔的问题啊。比方说，哎呀，孩子有兴趣想要出国读书，很好啊。下面一个就，哎，洗杯瓦这样，就说钱什么事情都有利有成本，这个事情是在所有的关系里面。他就自然的就算起来了。但是你知道，如果你不是那个背景哈，你想想看，你会跟自己的孩子算账吗？他们会，而且很自然。那么孩子会不会跟父母算账呢？也会，也很自然。这个我们碰到的是非常不自然，对不对？那是你不自然，因人而异。 所以钱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无远弗届，透过谁？一代一代。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很正常，觉得自己想法是很公正很完整的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的方式。那意思是什么？十四节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这句话对谁说的？对门徒说的。你有没有发现门徒脑子真的有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啊，有很多第一次来到百兴堂的弟兄姐妹或者不信主的，常常不再来了。你知道为什么？有人让他们觉得他们不受欢迎。你说哪里有？哪里有？谁？我不知道是谁啊，将来你到天上你就知道是谁。可是你敢说没有？你敢说你不是那一个人？我自己亲耳听到，就在板新有一位肢体他再也不来。为什么？因为他被另外一个板新的肢体让他觉得他没有被接纳。你等下不要来问我他是谁哈，我也不会告诉你啊，甲方乙方我都不会告诉你。但你也不要想啊，那信友堂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们一直都有问题，还不用你再来指教啊。我们就是有问题，所以来信耶稣，不是吗？那你没问题，你不容易来信耶稣，因为进天国是难的。因为在当时那个社会，有钱就可以解决相当多的问题，跟今天没有什么差别。十四节，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正是这样的人啊。孩子，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接纳孩子，其实你们仔细的看啊，就是我们所有的聚会，只要有孩子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从来没有禁止他。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在规模要相当大的教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会干扰我，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在板新的聚会啊，就是如果他有小孩子，父母带在身边，那我们聚会到一半，孩子很难讲，有的时候就啊，该哭哭，该闹闹啊。有的时候父母就自己把他带到旁边再带回来。弟兄姐妹，聚会受干扰跟孩子被接纳，你选哪一种？你要知道，聚会被干扰是干扰了多少人？全部的人。我就讲一个最自然的，我是讲员。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哪一天你们做讲员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你有没有办法很自然很愉快的讲下去？讲好。我告诉你啊，这里接受是一件事，这里接受是一件事，这里接受是另外一件事。可是这个影响也是无缘弗届，你同意吗？因为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可以在自己的教会里面被不同的人、不同的场合接纳他。很多人说不行，我们要有规矩。弟兄姐妹，你什么时候有规矩？你先讲吧。你多大的时候很有规矩？你告诉我。其实规矩是一个学习。其实有没有规矩不是最困难，最困难是你跟谁学到什么规矩，对不对？有的规矩我劝你不用学了。为什么？那种规矩啊，不学也罢，那个叫法利赛人。 对不对？那你告诉我，跟随耶稣有没有规矩？当然有规矩，他天不亮就起来祷告。你告诉我是不是规矩？你跟这样的人每天在一起，每天跟他睡在一起，你会不会觉得心理压力很大？你跟法利赛人压力比较大，还是跟耶稣压力比较大？你正想睡的时候他就去祷告了，你准备起床的时候他就回来跟你按手祷告了。就是说你跟的是不同的规矩，不同的表现方式，对吗？结论是我们不可能不需要规矩，只是跟谁用什么方式学到一个影响我们很深远的规矩。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对不同的人，我们都要选择怎么去接纳他，对吗？最后我来讲一个，这是我觉得最不容易讲清楚的啊。如果我的圣经没有读得离太远的话，这里讲到第三节，他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都可以离婚嘛。这里的人是指的男人啊，因为当时候的社会是可以让一个丈夫因着一些不合宜的事，这个是在摩西律法里面有写的。第七节，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他就可以跟他离婚呢？我要告诉各位，婚姻是一件给人带来最大祝福，但也可能是最深伤害的一生之久的事。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难。那圣经在这里写啊，他说第九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你告诉我，耶稣有没有回答可不可以离婚？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注意啊，第三节的问题是，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离婚吗？耶稣在第九节的结论是，凡休妻就是离婚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他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有没有说可不可以离婚？你知道我们在意的是离婚，耶稣在意的是奸淫，因为奸淫是一个关系最深的一种伤害，你同意吗？但我们在意的是什么？在座的弟兄啊，我特别要提醒你啊，这个圣经是为弟兄写的啊。第九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什么？我告诉你，弟兄要离婚啊，脑子里面在想的是另外一件事，什么事？另娶。所以他是已经有目标了，才会回过头来什么？八九不离十，我认识的八九不离十。换句话说，他已经动了另外一个脑筋的时候，他再来回来解决现在的所谓问题。那个问题是为了让他下一个想要的东西好处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发现耶稣说，这里面不管你怎么做，有一件事情要确定，就是要什么？不要越过这个关系最深伤害的这条界限。有意思啊，耶稣讲完了第十节，这个时候门徒讲了一句话，门徒对耶稣说，人和什么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你知道这节圣经有两种理解的方式，我过去三十年的理解是第一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既然结婚这么麻烦，将来又有这么大的风险，人又靠不住，别人靠不住，自己也靠不住，然后旁边诱惑这么多，那干脆什么，不要结婚，是不是这样？ 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在一起但是不结婚了，同居但是不结婚了，其实越来年纪越来越轻都是这样啊。但是这里啊有第二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是十节，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什么？不要娶。娶的意思就是结婚。你注意看，它的主词是人和什么？妻子，那就代表这两造已经是夫妻了，已经是夫妻了，遇到了一些困难。他说，那倒不如什么？不要再进入婚姻。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基督教伦理里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议题啊。因为前一次提到结婚是在第九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什么另娶的，我的意思很简单啊，如果甲方是男生，乙方是女生，男生跟女方提出说我们离婚，因为男方还有另外一个更喜欢的人在那个时候，耶稣说如果这个男方已经跟那一个女方发生了关系，就是什么奸淫淫乱，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女方就可以决定要或不要都可以，因为已经构成了这个条件。但是耶稣真正的劝勉在哪里？他说你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这个亏负你的男方怎么做是一件事，但是你要选择的一条路是不要再进入任何的婚姻。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教你这样吗？会吗？不会。为什么？十一节十二节其实他讲了三个可能。第一个可能，人生来是阉人，阉人这个字啊是照原意翻的哦，啊翻的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翻啊是耶稣故意这样讲，在这里阉人应该是一个比方啊，应该是一个比方，因为啊他在这里讲到的是夫妻，讲到的是离婚，讲到的是继续在一起。我的理解是这里讲的阉人就是不要有实质的男女关系。好，有人是一直都没有进入婚姻，这在教会现在来讲就叫做单身，对吗？我们常觉得单身是个问题，你告诉我单身是不是个问题？这个看你啊怎么想，这个很重要啊。你告诉我结婚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啊？结了婚以后有没有问题？结了婚以后如果有一方出轨了，这种问题是个问题比较大，还是单身没有进入婚姻是个问题？哪一个是个问题？我告诉你啊，问题到处都是啊，不要比来比去。第二个就是被人阉的，就是其实他不是出于自己这一方，而是出于另外一方。换句话说，另外一方已经有淫乱了，他被迫选择走这一条路。弟兄姐妹，做这种选择是非常痛苦的。一个教会啊，接不接纳这样的人，就看这个教会的福音是个什么样的福音。你告诉我这样的人现在多还是不多啊？原来我这样讲，我认识很多单亲的妈妈，但我至今啊很少认识在教会有单亲的爸爸，都死哪去了？你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正常的情况是单亲，不是单亲，离婚的爸爸都什么？都跳到另外一个坑去了嘛。很多情况是妈妈为了孩子就什么，就一直什么守住。其实很多他未必信主， 很辛苦，可是这个台湾话叫做这个眼泪往肚子里面流了，其实他需要人接纳理解，对不对？我们自己的婚姻如果神赐福给你还算幸福，你要提高警觉啊，不要一天到晚晒幸福，尤其你的脸书啊，我是很郑重的告诉你，我不是不喜欢你们幸福啊，我是告诉你有很多很多的人这种信息对他来讲是蛮不容易的，蛮不容易的，你还要他按赞，你这什么意思？你懂我的意思吗？哎，我觉得这个脸书在某一个意义上他讨好了一些人，但是他无形之中他也间接的伤害了，再一次伤害了一些人啊。其实我讲到啊，速度不是算比较慢的，我以前不是这样，因为有一次我讲完道在信友堂回来下来以后，有一个我的长辈啊，他把我叫过去，他说你讲得很好，但是没听懂。我说没听懂怎么会讲得好呢？他我猜你讲得很好。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你讲得太快，对我们年长的人来讲快了，但是也有年轻的人跟我讲，长老你是可不可以快一点啊？这字跟字就还要喘口气啊。那你是我，你要选择靠哪一边？哪一边？其实一个教会不就是这样吗？弟兄姐妹，我当然选择那个在这边聚会40年、50年的。你这个4、5年的以后会去哪里，我还不知道呢。我不是不看重你，我是要告诉你，我们要学会接纳一些我们。你知道自己身体好，你不会注意那些身体不好的。你自己身体不好，你才会看见那些人身体不好。这就是一个慢慢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接纳。你知道每一次的接纳是在调整什么？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是不是？是不是？换句话说，每一次的接纳是重新调整你跟随主的位置。你知道这个少年人他最大的困境在哪里？他在跟随主的事上，耶稣说你要来跟从我，他就走了，他不跟了。为什么？有一个东西挡在他跟主中间。这个其实很真实，我不觉得他的忧愁是不正常，我觉得他的忧愁是大多数人真正心里的忧愁。那困境怎么解决呢？困境的解决就是耶稣自己讲的这一句话啊，26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在教会，在主里，在弟兄姐妹当中，在圣经的真理和福音中，26节你才能够经历到下半段，在神凡事都能。因为你也曾经这样被人接纳过，人家把你从在后的放到在前，所以你慢慢有一个体会，你也要试着把原来在后的也放在你的前面。谢谢主啊。如果跟从主其实是不停的跟从，不停的改变那些影响我们跟随主的人和事，他们的位置，其实这个听起来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对不对？最后我们看19章第2节啊，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什么 的病人，原文没有，就把他们治好了。原文就是医治了他们。跟从他的人，在约旦河东，耶稣医治了他们。跟从他的有许多人。第三节有法利赛人，第十三节有孩子，第十六节有那个很有钱的少年人，是不是？这些人都是在跟从他的人那一个群体里面，应该没有争议，对不对？那么这个群体里面，这三个大的我们要面对的议题，婚姻、父母、孩子、产业，其实我们都需要找十九章第二节，被主什么医治了。这是在马太福音唯一一处用到医治这个字，没有受词，这个受词不是病。你知道通常你得了什么病，耶稣医治了他的麻风，医治了他的瞎眼，医治了他的瘸腿，都有一个病。只有这一节经文他只医治了他们，但是没有交代他们有什么病。我的结论是他们的病是前后搞不清楚，那需要我们的主介入我们的生活，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里面，重新安排我们什么在前什么在后。你告诉我这是不是一种医治啊？你觉得我们如果这些事没有调整好，我们有没有病？我们病有多重？其实关系里面的病是非常难处理，身体的病你找医生，你跟爸爸妈妈搞不好找谁？你跟孩子弄不好找谁？你跟门徒弄不好找谁？找谁？找心理医生。心理医生有分两种啊，一种是所谓的所谓圣经的辅导，另外一种是所谓心理咨商。心理咨商我们就不谈了，因为他完全不谈信仰，也不准谈信仰，而且要收费啊。那这边是圣经的辅导，你告诉我圣经的辅导它最关键的在讲什么？在处理关系。关系，关系重不重要？多重要。我觉得二十九节我们再读一次，凡为我的名撇下，我把这个撇下这个字稍微再解释一下，撇下的意思用英文的翻译叫 leaving behind， 就是把一个东西一个人他的位置放到你的后面，这个叫撇下。但是你觉得中文翻起来是不是有点太用力了，有没有？其实他是把在前面的东西放到后面去，这就跟三十节就接起来了。有很多影响我们的东西，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调整好上帝要我们怎么建立一个丰富百倍的关系，让我们在里面经历永生。所以我对永生啊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因为这段圣经，永生不是我得救恩，我得赦免，耶稣赦罪，对。可是你低估永生了，真正的永生是重新医治你所有每一个影响你生命的每一个关系。这是不是永生？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信神，其实就是跟他建立关系。建立多久的关系？永远的关系，是不是？关系其实是我们生命没有办法拿走很核心的一部分。我认识好多人啊，压力很大啊，比方说在职场压力很大， 十个有九个半职场压力很大，通常都不是因为工作忙，都是谁？都是老板同事的，让他觉得喘不过气来。真正做事反正就是做嘛，是不是这样？有的人在家里有压力，家里有什么压力？有吃有喝又不付钱，有什么压力？你慢慢想嘛，家里有什么人就是什么压力。有的人说结婚是压力，那更有意思了，结婚就两个人，你告诉我两个人都有压力，这个怎么回事啊？到底谁给谁压力啊？彼此努力啊，一起同工给对方压力，是不是啊？否则压力从哪里来？你可以发现真正压力的泉源都在哪里？关系，永生。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是这个少年来找耶稣的问题。耶稣说：“来跟从我。”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赐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安排，照着你的心意安排我们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在我们心中的位置。主啊，让那个你要他在前就在前吧，让那些我们舍不得让他在后的，靠着主的大能把它放在我们的后面，不要让任何的东西、关系影响到我们跟随你，好叫我们可以得着你所应许的百倍的关系、百倍的祝福。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要给慧柔是吗？好。就到十二点，还是你来帮忙？
好，先报告一下，我们等一下分组的题目是是分享在父母、婚姻、孩子、财产的事上。其中哪一部分我比较容易把自己的位置放在主的前面？